黄牧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的正道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十三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好，大家找着了，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争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顺服他的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摇歪脚，反得痊愈。好，我们读经都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传讲今天的讯息。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有了耶稣管教有益。
大家可以看周刊的第七页的讲道大纲，有一个青年人，他中了 COVID 之后啊，他的这个肺部严重的受损，严重到连走路背包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很辛苦。他问，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问啊，我相信他在病痛当中还问这个有什么益处，这个病有什么益处。有一个弟兄在外国的，他有心读神学啊，结果因为经济的困难，读到一半他就停下来了，没有读完，到今天他也是没有读完他的这个神学的装备。你说他所经历这样的一个苦难困难，他又有什么益处？圣经给我们许多的答案，其实圣经给我们很多的答案，不过今天我们要认识其中的一个答案。那这个答案呢，就叫做管教 discipline， 神的管教。那这个管教这个字 paideia，在原来的这个字听起来是相当负面的。你听到管教，我不知道你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想到藤条，或者我想到以前上小学的时候那个老师，弟兄姐妹知道吗？有那种一米长的木尺，那种写用白黑板呢写粉笔的时候一米长的那个木尺，他用那个木尺来打我们的手，很痛啊。不过这个管教不是只是处罚而已，这个管教的观念其实是包括一个教导和纠正的观念。 教导和纠正的观念。那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这个管教，他的管教怎么样帮助我们这些抓住耶稣信靠他的人呢？那今天圣经要告诉我们，使到我们如果面对像那个青年人或者那个外国那个弟兄他们所面对的这些挑战的时候啊，他们可以想，诶，这是不是神他为了我们的益处在管教我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喜欢主你赐福给我们，我们不喜欢主你管教我们。主，不过你通过你的话告诉我们，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求你就帮助我们以敞开的心来领受，赐悟性的灵帮助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想象有几位弟兄是爱踢球的哦，他们喜欢踢足球，可能每个拜六早上一起的聚集来踢，每个人强项不同，有些人我觉得他射球很厉害，另外一个人觉得他传球很准，那很好。大家在热身啊，在彼此开玩笑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梅西出现了，梅西他出现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踢吗？大家这群弟兄啊，本来在开玩笑啊，忽然间你看我，我看你，那应该怎么说好呢？我相信大家心里想，不用跟你一起踢了，坐下来看你踢我都心满意足了。我们在过去两堂看到很多信心的见证人呢，整个十一章告诉你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好像一流的球员啊，他们被神表扬。从亚伯开始，这些人因着信，他们望见了肉眼看不到的应许，他们因着信，他们抓住了。这些人因着信，他们在最大的困难当中他们忍耐了。那不过这些人呢，今天他们看到梅西出场了。那这个主耶稣一出场的时候呢，过去十一章的所有的见证人呢，突然间他们变成观众了。他们看着主耶稣就够了，他们看着耶稣，他们变成真的像一个体育场里面的观众。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不只看着在前面跑的耶稣啊，他们看着我们在为我们打气。一到三节很长的一句话，其实就一个动词，主要动词就是一个命令。这个希伯来书的牧者说，你们要做一件事，就是你们要继续跑，奔那摆在你前头的路，这个是主要的命令。为什么呢？那其他的内容，其他的词解释，那怎么跑呢？你要知道有见证人围绕着你，记得那个观众吗？他们围绕着你，你要脱掉这些缠累你的罪。那因为当时的运动员呢，其实他们跑的时候呢，他们是把所有的衣服脱掉的，所以你要脱掉这些衣服啊，你要脱掉你的罪，直到你能够专心的跑。然后呢，你要做最后的一件事啊，有大家围着你啦，你要脱掉这些罪啦，然后呢，你要看着耶稣，看着那位耶稣。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跑在前面。那希伯来书的这位牧者鼓励这些灰心的基督徒，记得吗？他们因着压力，因着信仰的压力，他们灰心，说你继续看着这位跑在前面的耶稣，他已经为你完成整个救恩了，你只要跟着他就行了，跟着他。因为耶稣在跑这个信仰道路的时候啊，如果你读一到三节，你听主席注意读注意听的话，一到三节重复同一个字，就是忍耐，忍耐。因为耶稣忍耐，耶稣一开始被人羞辱，讲他是没有父亲的，耶稣一路上被人顶撞，耶稣最后走向这个十字架的路，都是忍耐。所以看着他我们就有力量。那不过当这位牧者想到耶稣怎么跑的时候啊，耶稣怎么忍耐的时候，他就说，那你们可以得到一个鼓励啊，你们这些跑在后面的，跟着耶稣跑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耶稣他都这么辛苦，那你们呢？你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有时候就是他要说的管教，从第四节开始。那这个管教 告诉我们，我们刚才说不喜欢，不过告诉我们有四方面的益处。当你觉得走这个信仰道路很辛苦的时候呢，有四方面的益处。管教给信靠耶稣人第一个益处呢，就是从四节到六节，他叫你想到天父的爱，想到天父的爱。那刚才我说了，这位牧者他回想耶稣整个生平，好像跑一场赛跑这样。他在跑的时候，然后他在想，这群希伯来的这群信徒，他们也在跑，他们也在受苦。不过，当他拿耶稣的那个苦跟这些弟兄姐妹面对的苦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啊，他在第四节说：“诶，你们的斗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有没有看到？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原来当时的人呢，弟兄姐妹，除了爱赛跑呢，他们还有爱另外的一个体育项目。啊，赛跑我们今天还有了，那个体育项目今天不可以了。那个体育项目叫做 pancreation。什么叫 pancreation 呢 ？pancreation 有点像拳击 ，boxing。不过 pancreation 呢比拳击还要凶猛。pancreation 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只有两件事不可以做，不可以做。第一，不可以咬人。第二，不可以把肉挖出来，就是这两件事不能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你可以想象吗？踢啊，摔跤啊，勾他的脚啊，都可以。几时比赛完毕呢？到其中一方喊停啊，或者到他晕倒，那比赛就停了。所以真的有人打到死了，打到晕，打到流血。那耶稣就是这个意思了。你们很辛苦，这个希伯来书的牧者看到这群弟兄姐妹，你们很辛苦，不，你知道吗？你们是赛跑而已。耶稣是 pancreation， 他是那么辛苦，他真的流血了，他真的死了。那所以他就说，你们还可以，还可以忍受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痛苦当中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很辛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真的很不好受啊。不过我们有把握了解，说主了解我们，因为他经过更大的苦难，好像 pancreation 一样啊。特别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嘛，对吧？讲到这以色列，那些。种种的苦难啊，看到一则新闻，一个大男人呢、啊，在这个加萨的外面一个难民营啊，看这视频啊，他不能够回家嘛，被封锁了。看到加萨里面呢、啊，他的妻子啊、孩子啊，多么可怜的时候啊，哭啊，伤心啊，我就哇，这种分离的痛苦，我相信比我们这边大多数人面对的苦难还要艰难。你就知道一件事。你就知道我们从新闻得到一个智慧，是主允许我们面对一些的苦难，不过真的箴言告诉我们，主保守我们免去一些的苦难，还有更艰难的主没有让我们经历。何况即使我们面对一些的困难呢，即使真的主允许我们面对困难，没有保守我们免去那些困难的话，这边第五到第六节，这边引用箴言呢、啊。箴言第三篇那边说什么呢？即使是你经历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这也很多时候是出于神的爱，神的爱，因为这是神的天父的管教。那这个天父的管教，刚才我说排第二，是包括一个引导、一个纠正的一个作用。不只是处罚你而已，不只是。那个目的原来的意思是要教导一个人来过一个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一个生活。你看到吗？纠正一个人，让他过一个有道德、有责任感的生活。所以，因此保罗在用同一个字讲到那个父亲怎么样教养儿女呢？他把这个字翻译成教训，管教，他翻译成教训。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这个是以弗所书六章，同一个字来的。所以你看到这个观念吗？管教有时候 我们要记得这是出于天父的爱，因为他要纠正我们，他已经免去我们经历很多的苦难了。不过当他允许的时候呢，一定是出于他的爱的，到了时候他会挪去那个管教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忍耐啊，因为主耶稣自己受了更大的苦难。那不过我们要避免两种的态度，当这位牧者，你看他有智慧啊，他除了告诉通过这个箴言三章啊，在第五第六节这边告诉你是出于天父的那种爱之外呢，他也同时提醒我们，那个问题不是那个管教有没有益处，那个问题是我们这些领受管教的人啊的那个态度，看到吗？这边说有两种的态度会让你学不到功课的。一种的态度就叫做轻看，不可轻看他的管教，轻看啊，以为不当一回事。你看，真的，我看过有些人他在病痛当中啊，他说：“是啊，哎呀，我要来祷告了，哎呀，我要求主医治了，我要求主帮助了。”然后那个困难过去了，困难过去了之后呢，他又回到过去的生活了。他又忘记了，主过去的帮助了，那这个就是轻看，不把过去的那个管教当作一回事。当然，另外一种不好的态度，第五节那边说叫灰心，那一个是轻看那个管教，不当一回事；一个呢是反过来灰心了。灰心是形容刚才那个赛跑的人呢、啊，跑到一半怎么样呢？快要晕倒这样啊，他就放弃了。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啊，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信徒啊，他们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面对政府的逼迫，他们面对一些政治的压力，那你在那种地方，在那个聚会的地点，人可能不多的，20个、30个，不是很多人。不过你至少你知道一件事，这20个、这30个坐在那边的人呢，他们每一个，他们都清楚，我是真的相信耶稣的，不然他坐在那边干什么？啊，面对政治的压力，那20-30个人，每一个都知道我为什么坐在那个地方敬拜神，对吗？啊，反过来，我们这边信耶稣很舒服啦，啊，不要说我们200-300个人。2-3千个人，1-2万个人聚集在一起都是平常事。那问题就是这200个或者这2000个坐在这里敬拜神的人啊，是不是像那20-30个清楚为什么来敬拜神的人？或者我们像我想象一个图画，这个不是我想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传道人跟我讲，我们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温室里面的这些草莓啊，温室里面的草莓压一下就坏了，热一点就烂了，是不是这样呢？考验来到的时候，我们会灰心吗？我们会灰心吗？那个就是到最后我们的信仰的那个考验。那我们要想到天父的爱，不过记得我们要学到那个功课，不要轻看那个管教，也不要因为一些的压力而灰心。有一天会来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你跟我们会同样像那一群20-30个弟兄姐妹一样，那为这个信仰要付多一点的代价的时候，我们的考验就来了，我们会灰心吗？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管教的第一个益处是叫我们看见天父的爱。第二个益处是什么呢？7-8节告诉我们，他证实你受到管教，就证实神在你的身上是有计划的。神在你的身上是有计划的。7节那边提到这个儿子跟私生子啊，这两种孩子，儿子跟私生子，从他们同一个父亲会有不同的待遇的。我们讲当然啦，儿子有身份吗？私生子没有身份吗？没有地位吗？这个是的确是。不过在耶稣的时代，在这个希伯来书的时代，这个儿子跟这个私生子还有多一个不同，就是 只有儿子才有继承产业的权利。
Heirs，
只有儿子才能够继承产业。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时候当时的做父亲的人呢，即使所谓有私生子，那这个也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东西啊，在当时。那可是呢，这个父亲知道一件事的，他只会把时间投资在儿子的身上，因为那个儿子是要继承他的产业的，你明白吗？私生子懒惰任性无所谓啊，反正我的钱不会落到他的手上，不用太过在乎的，在这个私生子的身上没有计划，就是这样。那你可能有朋友啊，当过兵啊，他在突击队啊，还是什么特种部队训练啊，哇，他跟你讲，我的训练很辛苦啊，我的训练多么比其他的兵种还要辛苦，你说，切，当然咯，你在那种部队里面，你要行囊啊，你要很轻松啊，不可能的吗？第五章希伯来书其实在前面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都要经过苦难，他都要通过受苦来学习顺服，弟兄姐妹，何况我们呢？何况我们，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问，当然我们会问了，神，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有答案了，不过今天的经文至少提醒我们一个想法，神在你身上是有计划的，他要带领你完成他在你身上的计划，他要带领你像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在旷野多么辛苦多么久，离不开神最终的计划，对不对？神最终的计划要把他们带到那个迦南地，所以这过去的40年多么辛苦啊，死了多么多人啊，多么多的问题啊，都离不开那个计划的。那反过来，如果神没有一个计划，那就真的是随便你了，你要在旷野怎么走怎么吃怎么喊怎么埋怨都无所谓。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沉重的担子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家里的一个担子沉重的，有些弟兄姐妹精神健康的问题一直搅扰着他，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至少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知道一件事，这个离不开神在你身上的一个计划，神有一个计划的，神对他宝贵的儿女，将来承受产业的儿女有一个计划，那这个是我们有的一个把握，他要熬炼我们完成他的计划。那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九节接下来告诉我们，神的管教还有多一个益处，第三个益处是什么呢？第三个管教的益处就是神要通过这个管教，其实把我们带到他的生命里面，他的永生里面。这个牧者刚才比较了这个儿子跟私生子，对吗？所以他转过来，他比较这个叫做生身的父啊，就是我们说肉身的父亲啦，地上的那个父亲和天父，地上的父亲和天父有什么不同？他在做这个比较，现在他在做这个比较。那第九节那边说，地上的父亲啊，当然今天的父亲啊，我们的很多人做爸爸啊，要说做朋友啦，做孩子的朋友啦，以前没有这种想法的啦，以前2000年前呢，我把你教好就行了啊，很有权威的这个父亲，2000年前你可以想想看啊。不过即使他再好啊，这个父亲他也是个人，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你，我们都知道了，对不对？我们的父亲当然我们尊敬他们，不过有人性的软弱的，管教儿女出于好意的还是会做错事了，对吗？还是会判断错误或者是过火，对吗？有时候我们父亲的管教有点过火，不止父亲啊，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老师都是这样的，会做错。世界上最顶尖的厨师啊，叫做Joel Robuchon 啊，一个法国人啊。那他在2018年过世的时候啊，过世不久。你知道 他有多少个米其林星吗？ Michelin stars， 28个。哇，我们去餐馆哦，一个米其林星就说很不错了哦。三个新加坡有几间？罗布逊有28个米其林星，在他过世的时候。不过他有个小问题，其实也不小，就是他的脾气很不好。有时候有一天他在教一个学徒的时候啊，生气到把盘丢向那个学徒那边去。我不懂那个学徒有没有被打中啊？不过那个学徒一声一句话都不说，就离开了那个厨房。这个学徒我们怎么知道这么一件事呢？这个学徒，那个被丢盘的那个学徒呢，就是 Gordon Ramsay。 你们笑，因为那些认识 Gordon Ramsay 的人就知道这个英国的这个厨师很出名的啊，拍戏的，拍这个写真的煮饭的戏啊，而且很多餐馆都有他的照片啊，你去金沙那边你就看到他了。 Gordon Ramsay 很出名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是世界级的厨师啊，也是因为他的脾气也是很不好。他骂学徒骂到哭的，大人呢，不是小孩子啊，被他骂到哭了，说：“哎呀，他从哪里学来的？”我们明白，人间的父亲、人间的老师，有时候就是这样，很优秀，不过有他的瑕疵。不过天上的父，你看那个比较，天上这个叫做万灵的父 ，Father of Spirits， 他是在灵界的，他是有最高的权柄的。他知道每个人心里面所想的，他因此不会犯错的。他不止不会犯错，他因为是万灵，就是赐生命的那位神啊，他所做的一切，他每一句吩咐呢，都是叫遵守他的人得益处的，叫你得益处的。得到什么益处呢？他的生命，得到他的生命。他要你就像在旧约，遵行我话的人必得生，得到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才是那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不是好好的活着吗？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偶然来的，是一位这位万灵的神所创造的。我们是这位神所创造的，那要得到真正的生命呢，就是要认识生命的源头，回到这位神面前，才能发挥最高的潜能呢。就像一部机器，对吧？你照着那个机器的说明书呢去生活，去用呢，这个机器就能发挥它最高的功用。不过当然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要那个说明书了，谁要给别人管？我们不要这个赐生命的神来管我们，我们情愿自己管我们自己。不过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是那个厂商，我们自己有一个想法，以为这样做这样做是对的。不过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本来就是有瑕疵，我们本来就里面，自从亚当他堕落了之后啊，我们里面充满各样的自私、邪恶、歪念、邪念、怒气。那这些东西呢，不会告诉你活得更好，这些东西会破坏你，我们却要照着这些东西来生活。所以当然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仇恨、死亡、愁苦。你看那些诈骗案啊，哇，人一直的发挥，用他的，你看他的神给人的那种聪明啊，来想怎么样骗人。哇，真的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有时候在别的地方，不是新加坡，有人甚至用这个人工智能啊来改变那个视频，用这个视频盗取了父母的视频啊，修改了之后拿来打电话给儿女，叫这个儿女出到外面去。当然这个是坏人嘛，他只是盗用了那个父母的视频来打电话给儿女。我这样都可以啊，我还没有想过有这个可能性，这样都可以办得到。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我们 照着自己离开这个万灵的神呢、啊，我们没有得到什么益处的。照着自己，我们其实内心的世界和那个诈骗的骗子呢，只是层次上我们只是功夫没有他这么好而已，不，其实本质上不差太远的。我们要继续那样生活呢，就是死亡了。不过我们回到这位神呢面前，我们就可能得到生命了。救主帮助我们。最后一个方面，这位万灵的父的管教呢，还有多最后的一个益处，就是叫我们生命成长。从第十节那边告诉我们，这个万灵的父啊，他要告诉我们第十节说，你可以像我一样圣洁的，你不只是可以得到我的生命啊，你接下来的生活呢，如果你接受这个管教，你可以得到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有，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朋友们弟兄姐妹，我们有神的圣洁的观念。什么是圣洁的观念呢？圣洁的观念呢、是这样的，有人告诉你啊，你懂啊，道德是相对的，你觉得可以就可以，你觉得不对就不对。不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从心里面呢、就打从心里面呢，是讨厌一些事情的，对吗？我们觉得一些事情是不对的。你同样的，你看新闻，那个被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被挟持为人质，对吗？那个女人啊，孩子啊，无辜的被拖走了，你说这个不对啊，恶心啊，可恶啊，那这个就叫圣洁咯。你讨厌这些犯罪的事情，诶，不是说你喜欢就好咯，不是，我们没有这样想。在我们的根本的心里面呢，我们有神的这个圣洁。当然我们离开了，我们偏向那个肮脏的罪啊。不过神的管教就是把我们拉回来，拉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神的管教让你意识到，哎呀，那个种生活，那个决定，那种做事的方式不行的，我们要回到神的圣洁，回到神所赐的那种属性里面。那所以有时候管教是这样，有人贪心，神叫他输去了一大笔钱，诶，他就学习知足的重要。这个就是回到神要他有的那种品格形象里面，对吗？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十一节说管教的过程呢是不开心的，没有人说管教我最喜欢，没有人喜欢。不过管教呢是像锻炼身体一样啊，会结出好果子的，会有益处的。你会看到那个不同的，就是有什么呢？有个果子叫做义 ，righteousness。你会有这个果子叫做义，你的整个生活啊，好像箴言告诉你的，你会蒙福的，你会跟人有和睦的关系的啊。这边十一节也是讲这个道理，你会跟人有和睦的关系的，你会因着有神的那种圣洁有平安的。你会从那种冲突里面呢脱离出来的。如果我们接受管教的话，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神的生命赐给我们真正的改变，真正的改变。所以如果你感受到，诶，其实我没有那种东西，我在黑暗里面、冲突里面、紧张的关系里面啊，你离开了这个生命，你走向黑暗了、那个不好。你要转回来，你要转回来，有另外一条路，在那条路上记得吗？耶稣在跑，耶稣在跑那条路，很多人在跟着他。耶稣说：“你也来跟着我，离开那个黑暗的路，走这个生命的路。”这个不是容易的路啊，记得吗？耶稣很辛苦的跑啊，很多人跟着他也是很辛苦的跑啊。不过是值得的，要抓住他。所以我们就想，诶，我们是不是像这群希伯来书的信徒一样，十二到十三节说，哎呀，他们像赛跑的选手啊，他们觉得很累了，他们的手要放下，他们腿很酸了、结果怎么样呢？啊，要继续看，直直的看。在温哥华那边呢，有这样的一个塑像，这个雕塑，这个雕塑纪念差不多70年前，1954年了，这么久以前呢的一场世纪大赛。那哇，这个世纪大赛呢有两个健将啊，两个忠诚 距离的那种跑步健将，一个叫英国人 Roger Bannister， 一个是澳洲人 John Landy。这两个人呢，分别在各自的赛跑里面呢，一里赛跑 mile race one mile， 一里的赛跑里面呢，首先创纪录，个别的打破四分钟的纪录。哇，我自己去算过嘞，哇，一里的路 1.6 kilometer 啊，1.6公里，要跑四分钟啊。我们今天呢跑2.4的人呢，哇，十分钟都已经很厉害了。他们1.6，他们四分钟跑完，哇，我自己觉得这个是。无论怎么样，他们两个人都跑了。结果呢，有一天他们在温哥华会面了。这个是英国帝国的比赛 ，British Empire Race， 两个人各自四分钟以下，他们比赛。在这场比赛里面呢 ，Landy 那个澳洲人呢是领先的，因为他本来就是比较会跑的。可是问题是他领先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关键的时候你看到吗，他往旁边看，因为他听不到 Bannister 的脚步声。他一往旁边看的时候， Bannister 就冲向前去，在那关键的一刻，最后的几百米，他冲向前越过了，他赢了那场赛跑。就是因为 John Landy 一下子不留神转过去，没有看前面，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要看着耶稣，因为他所受的苦难呢，会给你带来提醒。他所受的苦难不只是对2000年前这些希伯来的信徒有益处，也对我们有益处，因为我们可以想起主的管教，让我们提起我们的身子来继续跑这个比赛。我们有了这些圣经的真理，了解到管教其实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啊，让圣经的话提醒我们。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得到警戒。主，或许你在一些弟兄姐妹的担子当中要提醒他们你的爱，或许主你在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偏向罪恶的过程当中，通过你的管教提醒他们要回归到主的圣洁、主的和睦、公义。主，无论怎么样，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在这个计划里面，要成就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